那么在近代文学当中靠这个是不能不行了，所以近代文学这个传奇性保留了，故事性保留了，但是这种生活的逻辑仍然加以表现。所以印度近代文学的成就很高，在于把传统和现代、印度和西方的东西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印度文学介绍的太少，对印度近代文学介绍的太少。对泰戈尔介绍的很多，是因为那个时代，就是整个50年代，中印关系非常的哥们儿，非常好，来往频繁。尼赫鲁总理到中国来，周恩来总理到印度去，当时中印友好提倡的很多。泰戈尔的作品就是在那个时代反映，加上泰戈尔自身在到中国来过2趟，据说是3趟，但那最后没有什么影响，路过的这2趟，这个影响都很大，所以泰戈尔的东西一直多。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61年，中国最苦的时候、最穷的时候，给他出版泰戈尔作品集全10卷，而且是精装，这个是在出版史上是第一份。就他那个时候给一个外国作家出10卷本的精装的话，在其他的像英美作家、西方作家没有这么待遇。但是到了后来，到60年代初、50年代后期，由于印度人以容留达赖叛乱，然后到他那儿待着，到现在也是，是吧？到处给我们惹麻烦。要不是印度人收留他，专门给他一个小镇，等于他的一个就是流亡政府的首都，在那待着，达赖能那么狂妄吗？而且印度政府明里暗里的给他一个财政方面的支持，所以中印关系就坏了。坏了以后就找茬打仗，本来边界就不清楚，于是1962年中印有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当中，印度惨败，就损失很大，到今天仍然耿耿于怀。因为印度人本身他不能打仗，印度人散漫、懒惰、这个愚昧，就是反正东方人好多最恶劣的东西在印度人身上都有。但另外一方，他比较超越，比较宗教。如果没有超越他宗教这一面，这是一个最恶劣的一群人。但是也有了宗教，在很多方面补充了这方面的恶劣性。到现在，到今天，都21世纪了。前几天我看到参考消息是，印度人61%的人没有厕所，61%的人没厕所。农村的一些女人，因为白天没法上厕所，就憋着到晚上才去。白天又到处都是人，人太多，就是在路边上在庄稼地里，不好意思就憋着。而晚上去呢，晚上印度的蛇很多，动物很多，经常被蛇攻击，就这个事。印度的恒河圣河，就圣印度人的圣河呀，在这个河面上漂浮着尸体、骨头、人粪。这个我都看到照片，就是这2年的事儿。前几天他好像还报道过恒河，就是奇臭无比。咱中国的污染主要是化学物品污染，他那个污染就是人往在河边上火化不彻底的，直接就扔到河里。因为印度人就是尸体都要火化的，而且无论什么人都要到恒河里去，才死灵要扔到河里去，活人也在那沐浴。在他们宗教的要求，啊，有人描写每到清晨，田埂上排满了一排的屁股，英国人看见觉得不可思议。到现在，我有一个学生到那个去年在印度开会转了一圈，印度德里的首都的厕所大部分没有门，就只有一排墙，那边挡着，前面那边没门。 火车上没有座位，就像货车一样，大家都蹲在地板上就行了。火车的前进速度跟自行车差不多。去年还是前年，我咱系的童庆明老师去开过一次会，回来回来说，从德里到泰姬陵，那是最有名的风景名胜，这段路那个道路，那个汽车颠簸到什么程度？咱们有一位老头到那儿差点犯心脏病，颠，就是像咱们中国这些高速公路、平坦的路，在印度很少见到。就完全不讲究，你可以想象这样。所以我们经常讲，中国人愿意跟印度比，印度人也愿意跟中国比。所以最近这个中医比呀、全两国全体人民都大家都在比，各以自己的好的一面比坏的一面。比如说印度人说，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人口最多的，成功的实现了民主的国家。中国人就比经济跟基础建设，啊，跟他一比，比他前进，就说是20年中国人什么都不干，印度人要赶都赶不上。对，这个，所以这样的一个国家，因为有200多年的英国殖民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英国人很会管理社会，这个是有名的，对印度人都无可奈何，就在这方的管理上对印度人无可奈何，因为他有些习惯，你比如说随便躺在地上就睡啊，有好多游记写到在大城市里头，经常看到中午的时候有西装革履的直接躺在地上睡觉，就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还有古代直接在树上睡觉的啊，关于这个金科木写过一篇散文式的。金科木在印度待了4-5年，他作为一个温州人，也不知怎么着到了印度去了。到印度去的目的啊，就想在那成佛，于是乎就找了一棵大树，在树上搭房子，搭了房子当地人就给拆了，他再搭，然后再搭就再拆了，他又搭，就来回这么折腾，最后折腾了5-6遍以后啊，当地人就不拆了，开始给他烧香，觉得这个人呐，肯定是个圣人，说的话也不认识，长得模样跟我们就不一样，于是他进行顶礼膜拜，于是这个人就天天就住在树上。住在树上这个事儿，我前4-5年前到海南岛去的时候，我体验了，确实舒服。就是有一家餐馆啊，就在大榕树上，就是在那榕树不挺大吗，有的榕树大的一棵树可以占1亩地这样，然后在树枝跟树枝之间的搭木板搭上，然后周围有窗户可以直接让树枝伸过来，里边还可以安空调，直接呢用梯子上去，然后在上面吃饭，虽然热一点，但是确实很舒服。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为什么印度人当时在树上过，在树上过应该是很舒服的，当然也很浪漫。前提就是在那样的气候，那样的一种树，不应该是小树，应该是很大很大的树。啊，说到印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作家很明白自己的民族到底有什么问题。所以近代文学所有的文学都有一个主题，就描写印度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西方近代生活方式的冲突，也就是印西文明之间的冲突。那在描写这个时候是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在描写这个的时候，印度作家表现得很矛盾，一方面对外来的东西排斥，对传统的一些负面的东西觉得那太落后太野蛮有反思，但另一方面从民族感情出发有对传统的东西有依依不舍之情，在对传统的批判当中 有怀恋，这样的一种矛盾心情。这种东西，这种矛盾心理，中国近代也遇到，也有，但是不像印度那么严重。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古代的生活比较和谐一些，比较文明，比较合理性。因为即使西方来了，我们把这个硬椅子换成了沙发，把硬床换成了现在的软床，但问题都不大。就是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来说，我们没问题。比如说上厕所这个问题，中国古代就有厕所。中国之所以没有厕所，是因为农村太穷。如果不穷，中国人会弄厕所。这个印度不一样，印度他那个观念就是跟大自然融为一体，就是这个要回归自然了。猴子怎么过，咱就怎么过，这样的一种想法。因为中国人跟动物还是自觉的保持了很大的距离。那是南方比较原始的少数民族，养牛养马养牲畜，但只是在盖房的时候让牛马住在第一层，人住在第二层上，也不跟人住在一块。但是印度人是个动物跟人住在一起的，印度农村的动物牛马跟人住在一起，把母牛跟人住在一起。关于这点，大家可以在歌单，就是普莱姆汤德写的小说当中发现这样的一个情节，啊，把牛看成是家庭生活之一员，这样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在中国很少见。所以在生活方式上，中西之间的冲突并不剧烈。尤其中国的上层欣然接受外国的生活方式，即农民的话，中国农民的生活方式跟西方的生活方式有截然的不同吗？你比如说西方用刀叉，中国用筷子，这没问题。但是印度人呢，直接用手，这个就很不一样了。你用刀叉跟用手，这很不一样了。我们用筷子，我觉得用筷子的比用刀叉的更稳定。所以我们中国作为文明大国，在这一方面，这个生活方式比较合理性，我就说，印度就未必。在这方面的生活冲突，东西方文化冲突，在生活方面的冲突，中国并不很多。再加上中国人在生活层面上接受外国东西很欣然。中国有什么好想，外国有什么好享受的，我们全拿过来，像慈禧太后对西方文化不甚了了，不理解也排斥，但是对西方人的享受的东西，你看他故宫里边搁那些东西，还有他造的那个能源名媛，完全就按西方的中西结合东西造的，把那些西方的享受东西全都搬过去，所以皇宫里边最早的有钟表，这是当时很稀奇的东西，是吧？电话，请那个西方老师给皇帝当老师讲西方的知识，当时在这方面我们接受起来没有任何障碍，也就是说在物质文明这个层次上我们没有任何障碍，而印度人接受西方物质文明这个层次上有障碍。你比如说我们过去上海青岛的大城市一波一波的有这个抵制英货，抵制日货，抵制英货，抵制日货，这个抵制外货，在印度比中国更多的发生。但是抵制的原因不一样，我们抵制它，一个是因为它侵略我们不要它的东西，第二，其实我们自己有产品，我们有民族工业，我们不要它的东西，是这个意思。而那个以甘地为代表的抵制英货运动，完全是因为外国人用机器纺织的东西我们不要，我们就用我们手工纺的织布我们才要，因为外国人用机器纺的东西就会在我们土地上发展工业，跟印度传统文明格格不入。我们印度绝不要机器，我们要手工。所以甘地自身一闲起来自己纺车的玩意儿，你们见过吗？从店里见过吧？过去每家都有那个东西，那个就是用手摇着，用手摇着先纺线，用棉花纺出线来，然后再拿这个线去织布。现在山东有些农村在恢复这种手工的这种纺线，然后做床垫，卖的那个价钱 比那个机器纺织的要贵好几倍。有人送过我这么一床，就是确实睡着比较涩，就是发涩，就是铺在床上，你转身的时候没有像机器织的布那么滑，它厚，它比较吸汗，有它的好处，但是洗起来就费劲了，洗衣机都转不动的感觉，就是拿起来滴溜起来，带水的话都滴溜不动。过去就主要是为了保护民族工业，而印度呢，就是为了反对机器文明。而印度自身的这种他自己的这种服装、衣食住行，在衣的方面，他的服装习惯跟西方差异，比起中国跟西方的差异也大得多。实际上，印度人是不穿衣服的，就是我们说的纱丽，实际上不是衣服，就是床单，然后在身上按照 S 状纠缠一下就完了。一般老百姓什么的，你看在那个古典写的那些东西，就是穿树皮衣，用树叶的一挡该挡的地方挡住就完了，因为它是热带，不穿也没问题。所以在服装的方面，到后来呢，一些佛教徒、宗教徒露出半只胳膊，露出半只胳膊的目的是为了散热。大家都知道晚上你暖气足了，你冬天，反正我是喜欢，我是喜欢把胳膊都露在外头，为了是散热。你把胳膊搁在被窝里就热的，你把胳膊搁在外头哪里散热？所以印度人当更深知这一点。所以后来这种习惯呢，竟然传到了我们中国的西藏。西藏冷不冷？够冷，那么冷你还把胳膊露出来，这完全是一种学习和模仿，不是基于生活需要。生活需要里面穿多点的是，因为那是热带气候的一种应对方式。所以在服装方面跟这个印度的冲突也很严重。一句话，东西方文明冲突在中国和西方之间主要是观念冲突，在印度首先是生活方式层面的冲突，生活方式习惯太不一样。实际上不光是印度，所有的东方近代文学，究其实质，其主题就是一个，就是文化冲突。主题大部分主题就是文化冲突，当然这个文化冲突在日本文学当中反映的，跟在中国、印度、阿拉伯文学反映的稍有不同。印度文学日本文学比较有多样性。冲突的烈度要小，弥漫度要大，不太尖锐，不太集中。那印度的冲突因为它是殖民地，所以非常尖锐集中。中国因为据称是半殖民地，就是有部分人是像青岛啊、上海啊，有一部分人是外国人占的，就半殖民地，冲突介乎于中国和印度之间。那阿拉伯人呢，因为原本就跟西方很近，加上阿拉伯人主要是反那个奥斯曼帝国的，所以对西方文化的冲突主要描写传统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观念之间的冲突，伊斯兰教习俗和基督教观念习俗之间的冲突。至于对西方的生活方式，阿拉伯人是一点没有冲突，就是在方式上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所以在这个方面，东方各国文化冲突的表现方式不一样。我刚才讲，因为印度文学，我们由于种种原因，就是50年代后期关系坏了，然后在冷战时期，它依附于苏联，依附于苏联，而苏联是我们的敌人。在冷战时期，比如到70年代，苏联占领阿富汗。我们跟美国一起在中国的新疆有个瓦汉走廊，我们跟那个一个基地跟阿富汗的直接通道，在那儿跟美国人开通道，跟美国人一起援助阿富汗的抗苏的军队。就美国也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比起美国来，苏联更是我们的敌人。但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人 跟苏联好，所以我们跟印度就敌人。